就是分配每个月第三个主日由弟兄来负责讲坛，所以也谢谢牧师给这个机会。在这个今年的下半年呢，就会有两次的主日会跟大家分享信息。因为配合今年下半年的主题就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那觉得是说在这个扎根结果的过程中，这个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不是说我祷告祷得特别好，而是说在这里面有太多需要学的，所以就需要花点时间。那其中学习的一些心得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如果记得过去我在讲台讲过道的时候，大家也记得，也许记得我过去是用这个与耶稣同行这个大主题，那所以呢在学习祷告的过程中也会用到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的，那个是在下一次。那这一次呢是先分享一下旧约里面的经文。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大概是一个月之前发生在我身上的，就是让我就是觉得对这个题目更加有感触。是什么事情呢？在我正在诊所在给人看病的时候，就是弯下腰去给一个人检查他的脚。那这个是我每天都做很多次的事情，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那一次突然间要直起腰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腰部突然间剧痛，没有办法直得起来。那这个剧痛呢，就是有两三天的时间，最痛当然就是第一天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每一次坐下来要起来的时候呢，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撑着。那个时候怎么办呢？特别是说有些时候去干了去那个自己方便要起来的时候都起不来的时候，还想叫他没有别人来帮助，那怎么办？唯有一个办法，就是求神帮助。那个时候的祷告是非常简单的祷告，所以就是我就想到第一，有两件事情会想到。第一呢，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在我们非常简单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祷告，在非常迫切的祷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在后来就是这个腰痛慢慢好了一点的时候呢，就是想到说我们需要有，现在有很多人就是知道说那个叫 core muscle exercise， 就是这个核心肌群的这个训练。核心肌群有时候我们平常不注意，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好像都是我们的手在做脚在做，很能够看得到。但是那天腰痛的时候，结果坐下来想去拿个鼠标，结果一手一动马上又不能动了，因为核心肌群出了问题。所以呢，这个核心肌群做的事情是我们看不见的事情，但是说我们所有看得见的事情都必须在这个核心肌群的支持下才做得了，否则真的是动一下想拿瓶水起来都拿不了。所以我想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很多的事情是外面看得见的，但是说里面看不见的是这个核心的或者是个人这个结果是都看不见的部分，这个读经这个祷告这些核心的部分，如果出了问题的话，上面所有的工作都做不出来。所以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就求你使用这一个信息，使用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和这些人祷告的例子，让我们看见你需要我们怎么样来到你的面前祷告，帮助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既然祷告是这么重要的事情，想必在历代这个基督徒里面有非常多人有很多的心得可能很多人知道这个 Andrew Murray 写的一本，就是在与耶稣在祷告学校里，这是很多人受到非常好的影响的书。还有另外一本关于戴德生的熟灵秘诀，讲到戴德生怎么样在去到中国布道的时候，他还没有到前面，他就是一群人出去没有早餐了，然后他就说我们先谢饭，谢了饭 神会供应，结果走到前面早餐就来了，就是说在还没有知道早餐的着落在哪里，就是这个一个信心的祷告，这个很值得一读。还有如果更牛的是这个Ian Bam 一共写了六本关于祷告的书啊，每一本是一个其中一个重点是祷告的必要性，祷告的这个可行性，祷告的这个果效，祷告的全能。哦，我是说这写完以后还有人敢写祷告的书吗？不都给他写了？哎，你别说还真有。但是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我是觉得是两本比较小的书，这是最近的就是说近年一点的。一个呢是香港这个剑道神学院院长叫做梁嘉林所写的，这个叫凡人的祈祷。我今天用的这个题目就是用凡人的祈祷，因为里面有几个重点是这个梁院长所提到的。那另外一本书呢，可能几年前非常风靡不知道这个教会有没有用过，因为就是这本书风靡的时候我还没来这里，那是大概是2007-2008年的时候非常风靡，就是一本小小的书，你知道销量多少？800万册。而且不仅仅这个书，还是这衍生出来的教材，儿童版、青少年版、老年版、中文版，各个文字的版，在全世界畅销，大有这个叫洛阳纸贵的味道。那就是这两，就是我是想说，在这里面我们学到的有一些，也许是在其他的书里面所忽略了一点点的一个真理的部分在这里所讲到的是一个凡人，一个平凡人的心态。当然在圣经里面能够记录名字还记录事迹的人都不是平凡人，只是说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的时候是一个平凡人的心态来祈求，所以才叫着凡人的祈祷。不是说这些人都是无名小卒，大卫不是无名小卒，亚比斯也不是无名小卒，但是他们祈求的时候不是以一个属灵伟人的心态，而是以一个平凡人的心态，所以就是以此而命名。那但是所以就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就是关于亚比斯的那一段经文是在历代志上4:9-10。不知道多少人在有这本书亚比斯的祷告之前会注意到那一段经文，至少我没有。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我信主十几年了，也已经教过主日学一段时间，但是我从来没有留意过这段经文。所以说这段经文是这本书的原因，但是很多人留意这段经文呢是因为这本书，而不是因为留意了这段经文才知道这本书。那在这个为什么这段经文会很容易被忽视呢？因为在这个历代志上1:9讲的全是家谱。那个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有这个一年读经计划、两年读经计划，顺着读圣经的话，读到那些很长段谁生了谁，谁生了谁，谁生了几个儿子，那些地方有没有很认真的读呢？恐怕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很容易就跳过去了。在这个亚比斯这两段话的话，可能在中间很容易被忽略了。所以在实际上在这个Wilkins 用这个作为主题写这本书之前呢，基本上多数的解经家都没有对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做了有非常重要的阐述。那但是呢，为什么这本书这么畅销呢？因为它有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一个祷告可以作为你祷告的范本，很简单，天天这样祷告的话，你就一定能敲开神祝福的大门。哇，这本书纸张不多，来头不小。所以呢，我想这样一个大胆的宣告，你只要反复重复一个祷告就能够打开神祝福的大门，好像说神不祝福你都不行。你如果知道这个祷告的话，那这样 我想就是说这个一部分的原因，也许他作者自己的属灵生命里面经历了很多祷告的应验，所以很多人愿意看他的书。另外会不会也反映了我们这个华尔街心态？什么叫华尔街心态？希望低付出高回报，能够投资五块赚十块最好，赚十块是好，赚五十更好，赚一百上好，就是低付出高回报。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因为看着这个股市狂飙的时候所很容易得到的一种心态，会不会影响了我们的这个其他方面的生命呢？不单只是这个投资上面，我对我们健康上面也是这样。你看看这个，现在我们几年前在中国有一段时间，这个绿豆被抢购一空，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养生专家说，只要你天天吃绿豆汤，你就是可以驱除百病。结果呢，这个绿豆就被抢购一空，那一年包粽子都找不到绿豆，因为就是很多人都希望，我只需要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够学会怎么样应用简单方法，就能够百事亨通。在属灵的生命上，有时候我们也会希望这样啊，毕竟背一百句经文多难啊，还不知道该用的时候是用哪一句。如果我只需要背一句，天天背，就一定能够打开神祝福的大门，很多人会由之心动。那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一个感觉是，哦，所以你是说这个我对这本书和这个亚比斯的祷告是负面的？不是，既然神能够正面的把这件故事写在圣经里面，他就必定对我们有正面的教导。刚才是只是打一个预防针，不要把这个当成教导的全部。那这个是什么什么正面的教导呢？我们先看一下这段的背景好不好。亚比斯的祷告，亚比斯是谁？我们真的对他知道的很少。亚比斯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总共只出现过两次，一次就是在刚才这段经文里面，一次就是在最前面两章那里讲到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就是亚比斯，所以应该就是亚比斯是那里的族长，就这样而已。但是呢，有几个特别的地方可以让我们要注意一下。第一个是怎么说？亚比斯的名字很特别。这亚比斯你知道吗？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说痛苦的意思。犹太人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有点像这个美国的印第安人，就是说这个父母，特别是母亲当时的心境，他就给他起了那个他当时心境的名字。所以呢，就是你看呢，旧约里面有些人的名字真的是很奇怪的。那就在这个雅各的十二个孩子里面，就是说他们的名字有一些是说，哎，神给我得胜，你以为是哇，这个很熟灵的名字，不是啊，那是两个妻子在那里争风吃醋，有一个生了个孩子，他说我赢了，神给我得胜，这是所以他给他名字取叫加德。那最后一个小儿子便雅明出生的时候，他本来是叫便阿米，便阿米是什么意思啊？痛苦之子。所以最后的，但是呢，就因为便阿米，因为雅各虽然他很爱他的爱妻拉结，他生了这个儿子，因为难产死了，但是他最后不想这个儿子一辈子背着这个黑锅，说这个是让母亲痛苦的儿子，所以还是把他的名字改成便雅米。但是这个亚比斯的爸爸，就让他这个名字留存下来了。我生他很痛苦，所以他的名字叫痛苦，所以我们这个名字大家知道很特别。第二呢，就是说这第一句话说亚比斯比他众兄弟都尊贵，不是很清楚这个尊贵是指他的道德上是一个更高尚的人，还是说他后来成为了就是说更彰显有荣耀的人，比如说他成为一个族长。但是呢，可以 至少呢是我可以看见他在那里是一个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也许这个名望和地位跟他的敬虔生活有关，也许是跟他后来这个祷告神应允的他的有关。所以呢我们就应该去看一看他到底祷告了什么。他祷告祈求的是什么呢？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这样的祷告很坦白，没有一点装饰，没有说我多一点地方所以我可以周济穷人，没有说我这扩大我的境界所以我影响别人让别人认识你，只是很简单很直接说，求你这样祝福我，不要给我痛苦。也许是说从我们表面上好像看起来，哎呦，这个怎么这么自私的祷告？等一下我还要说到这个自私，但是至少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很痛苦，也许他妈妈生了他以后得了什么病，后来一直都很痛苦，他不愿意这个痛苦继续延续下去。我们不知道他的背景，但是他求的只是说，求神不要多给我们痛苦。那我们有时候会很快就说，哎，我们应该求神给我们力量战胜痛苦，当然这是上好的祷告。但是呢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一点，圣经里面记录的亚比斯的祷告是他很坦白的祷告，神就答应了这个祷告。你说神能够答应这么自私的祷告吗？那有这个概念大家要知道，任何时候我们向神求的时候都是求神恩待我们，格外给我们不配得的好东西。不要觉得是说这个本来就是我配得的，是我做到所以我配得，不过就是求神你还是给我吧，不是这样。我们求的时候是说我不配得这么好，但是求神给我。那如果是说，那从我就是说医生的角度来看哈，有一些的手术成功率是98%，但是呢总是会有2%呢可能不成功会失败。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当然是说求神让我做那98%里面的人，对不对？不要做2%的那个。那这个好像就是 make sense 啦，就是说多数都会成功，神保守祝福让我不要进那2%。有一些癌症的治疗成功率只有2%，98%可能是没有效果的。你是不是求神让你做98%那个？不是吧？你求神让你做2%那部分，是不是让我做那能够得到治疗的那部分？所以我们不要太急着说，哎呀，这怎么这么自私的祷告？所有我们向神求的是让神恩待我们，格外给我们不配得的东西。在啊，如果你的孩子在这个 Richmond 或者是 Hanford 读高中啊，这两个学校赛球啊，因为我大女儿是 Hanford 毕业，小女儿现在在 Richmond 上高就是 senior， 所以我可以毫无偏袒，所以比较公正。然后呢，就是说 Richmond 的那个 sport 意向是比较好一点，但是这一场球里面呢 ，Richmond 虽然占尽优势，结果一直都没有进到球，到最后几秒钟的时候。Hanford 有一个机会可以一脚把球打进去，如果你是 Hanford 的家长，你会说，哎， Hanford 赢得不公平嘛， Richmond 明明是更好的球队，明明整场压着对方打，怎么可以让他们赢呢？你会求神让他那一脚射中吗？所以不要说求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神恩待我们，格外给我们不配得的东西。当如只要求的东西是不违背神的旨意，在世上的东西我们求的时候我们可以放胆的求。不要，那等一下就会讲到这个跟属灵的有什么。第二个呢，我们是真的希望神应允我们的祷告，这不是在作秀，是吧？哎呀，我祷告求神啊，就是不要把好的都给别人吧，都不要给我。如果你这个心态不是这样的话，祷告出来是这样，那就是在作秀。 就是只是让给人家看。神要求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是坦白的祷告，所以神应允了他的祷告。我们看上去好像很自私的祷告，神看这是非常坦白的祷告。神知道我们的动机，哎，神是无所不知的。就算我们把这个祷告装饰得更好一点，神还是知道我们里面本来的动机。所以呢，坦白的祷告是神对神的信心一个真正的表现。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知道我们的动机，所以我们向神求的时候，只是把我当时的具体的需要迫切地向神提出来。这是对神，所以坦白的祷告是对神真正认识的和信心。那因为为什么神为什么会答应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祷告得好吗？还是因为神本来就是一个慈悲怜悯的神？就当我们想着说我们怎么样把祷告词弄得更好一点，好让神垂听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把神看见是说我们那个可以被我们花言巧语来劝动的神。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唯一的诉求就是神的慈悲怜悯，因为他是愿意赐福施怜悯的神。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了让神垂听的这个第一个关键，坦白的祷告。那等于以后再讲为什么，那我们不是说所有都是为我自己求，不是，这个我们在生命成长里面我们会慢慢的，我们真正要求的东西会比我们自己要的东西更多，要会想到其他的。但是说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必定是说要坦白的把自己交到神的面前，并且是相信神愿意，他就是因为他是那个愿意赐福施怜悯的神，不是我们花言巧语的成功，这是对神的尊重。好，但是呢，那我刚才说给你们打了一点预防针嘛，是说但是是不是就等于这个雅比斯的祷告就应该成为祷告的楷模了？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就每天按着这个把它修改一些，稍微熟灵一些，然后就每天这样祷告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问为什么在新约里面从来没有提到雅比斯。耶稣的门徒问主耶稣说求主教我们祷告，主耶稣可以说哎，你看看雅比斯怎么祷告你就怎么祷告就好了。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主耶稣给他们教导了一篇跟很像我们平常所背诵的主导文差不多是一样的那一段祷告，他说你们这样祷告。那所以就是说这个雅比斯的祷告能不能成为我们祷告楷模应该是一个问题。在这本书里面作者呢可能是有一点点我觉得应该澄清的地方，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叙述性的经文跟教导性的经文是有一定区别的。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很注重这个经文的上下文体裁背景是不是跟神一贯的这个教导是一样，这样才能够把这一段经文能够正确的解释。那有一些的题材是叙述性的题材，有些题材是诗歌性的题材，有些是教导性的题材。比如说保罗写书信给以弗所的教会，那是教导性的题材，他特别明确的告诉他们说你们该怎么讲，你们要行在光明之中，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写给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给你们所定的心意。那这些是明确的教导，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半的这个文字呢是叙述性的文字，就是说在神跟人类特别是以色列人的互动里面某些事情发生了。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有些是有一些当时历史的局限，比如说 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一章十节记录到，先知以利亚在山顶上的时候，那个坏皇派军兵去抓他，大家军兵来到这山脚，就说神人啊，求你下来跟我们去吧。以利亚说，如果是神人，天上降火下来把你们烧掉。结果呢，神就降火把这军兵烧了。连续两次同样发生，但是以利亚这个祷告，我们可不可以照本宣科，当我们遇到抵挡的时候，就说神啊，就降火下来一把火把那城烧了呢？主耶稣很明确的对他的门徒这样说，当有一次他们路过这个撒玛利亚的村庄，那个地方的人不接待他的时候，使徒约翰说，哎，旧约有过这样祷告，可以叫神从天上降火下来烧了他。主耶稣说，你们的心是怎么样你不知道。其实他们更不知道的是神的心是怎么样，人子来是要救人，不是要灭人。所以有明确的教导的地方，我们就是不能够用这个叙述性的经文来代表了这个教导。那但是那叙述性经文有什么用呢？它可以作为教导性经文的例证。比如说主耶稣告诉他门徒说，你们叫祷告可以简单祷告，不需要很多话的祷告，不是说靠多话就听的，而是说当你带着信心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听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简单祷告的例子，当然也有长的祷告的例子。有一个父亲带着他儿子生了病，就是说被鬼附的，就是整天就是抽筋啊，呕吐白沫，然后掉到水里火里。那他主耶稣说，你要信的话就可以医治。这个父亲就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那在这个时候就神主耶稣就救了他。那还有一个更简单的祷告，就是彼得在水上行走，他快要沉的时候，他就主啊救我，那就这一句话也是一个祷告。那所以这些例证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有些时候简单的祷告也是有效的祷告啊，神是会垂听的。所以这个一点我们要知道，亚比斯的祷告这一段是叙事性的经文，我们必须是要根据教导性的经文结合起来来看，它是不是就是能够值得成为这个楷模。第二呢，一个我们容易混淆的地方，就是用祷告的结果来代替了神的旨意。那我们就说祷告求神的旨意，如果这个旨意是行了，那就是行。但是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首先要求的是神显明的旨意。什么叫神显明的旨意？比如说刚才我做的这个教导性的经文所说的，你们要常常祷告不住闲这个是叫什么显明的旨意。神告诉这个圣徒，在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都应该如此行，那这个是显明的旨意。那有一些呢，是说我们说是神隐秘的旨意，就是说神让万物按着他这个奇妙的安排能够发展到一个方向，成就他自己制定的计划。比如说犹大出卖主，这个符不符合神显明的旨意？不符合。显明的旨意是说，万膝当跪拜，万口当称呼耶稣基督是主。犹大明显就不认基督是主，甚至还出卖他。但是呢，神甚至借着这些人做的错事、坏事，成就他救赎的恩典。那或者我讲一个现代一点的这个例证好了。那有个父亲有两个儿子，那父亲呢是个老干部所以呢就是他就生了重病， 然后这个儿子是照顾在病榻里面啊，最后重病快死了，在医院里面这个 ICU 啊，这个插管呢已经好多天了，没有看见回书的迹象。两个儿子就求，不管他是烧香拜佛也好，这个怎么也好，他们就心里面一个是说啊，让父亲赶快离开吧，这再太痛苦了；另外一个哦，不要让父亲活过来。那最后总是会有一个儿子所求的东西得到实现，对不对？但是是不是实现的那个的祈求就一定是符合神的旨意呢？不一定，因为他心态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也许这个老干部是每天的这个退休金是很高的，所以他活着一天就抵得像一辆汽车，所以呢他儿子就求他不要去世。或者也许他有一大笔遗产，这个儿子就巴不得赶快能够接过来。所以我们这个神显明的旨意是要我们行公义施怜悯，在我们的祈求里面是根据这个的意思的。即使最后的结果不如我们所愿，我们的祷告依然符合神的意思。但是如果相反，即使结果如我们所愿，我们的祷告也不一定符合神的意思。在前几天的一次祷告会里面，那天刚刚好我的女儿要飞去加州她有一个叫做 College ID Camp， 就是礼拜五，结果呢就是飞机就是耽误得很厉害，就是那天，所以我们在祷告会一起为她祷告，希望她能够准时到，或者能够到第二天她仍然能够照她的这个能力来发挥。结果呢最后他的飞机快一点钟才到，所以他两点钟都还没睡，他说第二天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就是身体发软，头跟这个四肢都不能配合起来。回来的时候依然是连续两班机都误点，回到家里面也是半夜两点钟。那是我们祷告的不对吗？不是。但是说有些时候神按着他这个旨意要成就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许当时还不知道。我们的祷告神是听到，神是悦纳，但不等于结果来证明我们的祷告是否正确。所以我们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凡人的祈祷呢，就是不要预先计算的成功率才去祷告，而是应该完全诉求于神的怜悯。我们所读的这个第二段经文，这段故事，大卫的儿子生病了，病得快死了，他为他祷告，成功率高不高？神明明说，跟他说，你这个儿子要死了，因为这个是你犯罪的结果。成功率高不高？他祷告求神医治他，成功率高不高？不高。但是大卫有没有继续祷告？有，七天，而且他禁食祷告。等一下牧师要跟动员大家要禁食祷告，就今天这里提到为什么要禁食祷告，因为他有最迫切的需要跟神讲，用禁食的方式告诉神，我这个很迫切，我迫切到我宁可不吃饭让你看到我这个需要。但是最后怎么样？他的儿子仍然死去。是因为神不能收回他原来说要惩罚的命令吗？不是的，在旧约里面有很多次这样的例子，神曾经派先知约拿去尼尼微说，再过40天这个城就要覆灭了，然后全城的人悔改，怎么样？神把他降灾的这个命令收回来了。还有摩西在山上得到的律法下来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已经在那边拜金牛犊，然后就是神说我要把他们灭掉，摩西在神的面前祷告，神也把这个惩罚收回来。所以神要收回来的话可以收回这个惩罚，这是神所有的主权。但是 祷告的人是完全属于依赖的地位，他既不知道他所求的神会不会答应，神可以答应，但是神会不会答应他不知道，他也不掌握任何的秘诀让神不得不答应，他唯一知道的是说除了神没有别的人可以帮助我，所以他就在那里切切地为他的儿子祈求祷告，只有神的怜悯是他诉求的这个依据，不是说我这个祷告根据什么，我这个祷告用了哪一节经文，不是，神求你怜悯，只有你的怜悯才有用。那我们有些时候呢会很担心，我们为某些人生病的人祷告之后，如果祷告，我很迫切的祷告，最后神没有医治，那不就是不知道是我丢面，还是说变成好像显得神不听祷告呢？我们看看大卫，有时候因为这样，我们一看这个事情成功率不高的时候，我们就不敢放胆的切切去祷告。但是大卫在经过迫切坦白的祷告之后，神没有听，但是最后他儿子死了之后，这大臣本来担心，哦哟不得了，儿子还活着的时候他都已经不吃了，儿子死了之后他更伤心的要死，但是说儿子活着的时候他不吃，因为他说还可以求神来改变他的主意，儿子死了我就顺服神的决定，所以他就起来不单只吃而且敬拜，因为神彰显他自己的主权。有一次我在我们就是在学习这个叫做什么，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经过为自己迫切的祈求而神没有答应了之后才学到的功课。我自己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信主的原因原因是神爱我，诱因是那个时候我在去到克利夫兰要做外科住院医生，结果呢就是说在上班之前一天，就是这个director 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很遗憾对不起不能够让你做外科，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的体检发现你带有这个乙肝，那带有乙肝虽然说对你身体没事，但是说如果做手术的时候你不小心这个被器械砸破了手指，血就流到病人身上，然后就会传染了。那个时候是20多年前，那治疗乙肝跟现在是相差太远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冒这样责任的风险，所以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晴天霹雳的打击，因为这个使我就是谦卑下来，又开始来认识主。长话短说，当然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乙肝能够得到治好，让我可以重新回去外科，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有半年的时间我用那个时候的治疗方法，就是打干扰素。打干扰素的话每个星期打3次，每一次打完呢就是有1到2天的像流感的那个症状，浑身发抖发热，所以就是很辛苦的啊，后来就慢慢适应了就好了一些，但是说后来就拿着针的时候自己都不想打进去，因为知道这一打进去那下面的一天又整个都不舒服，但是为了希望能够回去做外科还是做了，而且那时候是开始刚刚信主，在那里切切祷告求神帮助这个治疗能够成功，让我可以重新回到外科，最后是什么样？没有，我还是有乙肝，还是不能回到外科。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学到神是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一切会加给你。后来我转到做内科，那我觉得是说其实是更加符合神给我的恩赐就是说能够更帮助，更好的帮助其他的人。但是经过那个迫切坦白的祈求而神没有答应，是在这个时候能够学得到 怎么样从为自己切切的求到达知道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必须是完全诉求于神的怜悯，而不是靠着我们有什么样的地位或者先计算的成功率。最后呢，凡人的祷告是毫不保留的祷告。那在梁院长写的这本书里面呢，就是说这个祷告里面主耶稣批评的最严重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说他们是假冒为善。为什么他们就把这个祷告词能够天花乱坠的让众人听到显得很属灵，但是呢不是，因为就是说他们缺乏这个坦白的心。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坦白。如果我这个时候熟灵的程度是到我关心的事情是这些，那么我们祷告就用这些的祷告，不要就是硬要把一些我们还没有认识的这个话语来加上去。但是主耶稣是希望我们在通过学习他的话语来开阔我们的心，使我们以后关心的事情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他国度的需要。那另外有一个不保留的祷告是说，不要以担心祷告是否应验而做了留有余地。其实这一点跟刚才也有点相像，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把这个祷告是作为一个叫做什么辅导的这个过程。我为你祷告，你求的这件事情，一边祷告说求神看顾，一边就说如果不是的话，你还是要怎么样。好，就是说这个是为自己和为神留一点余地。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个带了几个孩子去那个公园玩，玩了回家之后呢，他发现有个孩子的手机不见了，所以就是要回去那边找。那这个场地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都是草，要找谈何容易。那我就说，我想开始想我先要跟他们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找到这个手机。但是心里面又有一个害怕，说如果我祷告了以后找不到怎么办，那会不会给神丢脸呢？因为这个成功率不高哎。但是最后圣灵就责备我，就是难道就是说你祷告是为了让你能够做成的事情让神沾光吗？而不是说神能够做成你不能做成的事情吗？所以最后还是凭信心做了祷告，感谢主。那次的祷告是神听了，我们在那里找到了他的手机。那就是说我们常常就是我在替病人治病的过程中也常常有这样的时候，想为他祷告，但是又担心祷告了之后如果他病情发展不如我所愿的怎么样。毕竟有些是98%的不成功率的，但是如果圣灵有感动，我们应该是有毫不保留的祷告。我们不要误认为祷告只有得到很肯定的答复才是好的祷告。好的祷告是以祷告的方式态度是诉求于神的怜悯，符合神的旨意。不要误为祷告常得到肯定答复的人才是属灵的人。好像是说如果你是这个篮球队员投篮的，是说你都是百发百中的话，那就是说你只有是说空没有人防守空门的时候你才去打才会百发百中，对不对？如果是说你有在防守队员面前投篮的话，你肯定会有一些会投不中，不是一定百发百中的才是最好的队员，也不是只有祷告都蒙应许的人才是属灵的人，唯独是相信，把信心摆在相信神的信实和良善，相信我们有大祭司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我们就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所以这个会改变我，也希望能够改变弟兄姐妹，在替别人祷告的时候或者替自己祷告的时候，能够完全坦白毫无保留地来到神的面前。 诉求于神的怜悯，哪怕是只有你觉得这是悬，就是因为悬你才要求祷告。如果这是根本没有什么悬的话，你就好像自己就做了就好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所有学习祷告只需要我们就我想什么我就很想很想很想我就来到神的面前就求求求求求就好了。我们祷告的过程跟神互动，神通过答应或者不答应来帮助我们成长。所以在不答应的时候和答应的时候能够学到不一样的功课，因为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这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什么祷告是更有效的祷告。特别当神不答应我这个祷告为什么，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我们能够更好的追求。所以这样的话，当祷告能够蒙应允的时候，会加深我们对神信实良善和他的大能这些属性的认识。如果祷告不蒙应许呢，他帮助我们反省，这个时候关于为什么不听神不就是不答应你的祷告的时候，这个经文这个时候就特别来得有意义。很多的时候我们学东西不是说我们先在书本上学好了才开始做，我们生命里面哪一样东西是说学好了理论都学足了才开始去做的。我们这个做医生美国是叫 medical practice 就是说你在开始做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不懂还继续实践。我们从开始学走路的时候就没有说我一定是知道每一步用股四头肌用多少力然后臀大肌用多少力最后能够把你的身体往前推进，如果这样的话变成邯郸学步最后的话都是要爬的，对不对？都是说我刚刚觉得我可以走我就站起来尽量的走。属灵的成长也是这样，我们的真理不是说我都学好了关于祷告所有的真理读完六本书然后才开始去祷告，而是说我们在祷告里面在应允和不应允的过程中来反复思想。在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让我学到需要十一奉献功课的是一次我在那里信主了大概一年不到吧就离开了克里夫兰。那在克里夫兰是住了一个公寓，那在克里夫兰那段时间呢就是奉献着做的是很亏欠，但是觉得哎呀我刚工作啊我收入也不高，所以就是奉献应该神应该有点开就是说网开一面吧，不用我奉献足够吧。结果呢就是搬离了那个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本来就是说你在租房子租那个 apartment 你搬走了他应该退回你的租金吧，结果呢就是过了两个月都没有退回来，我就祈祷然后就还是没退回来，一直祷告就是祷告后到后就生气了，这人怎么能够这样亏欠该是我的东西呢？这个时候神就告诉我了，那你有没有亏欠该是我的？他从那个时候开始认识到，就是说我们对亏欠我们的人心里是怎么想，那我们对亏欠神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啊？那感谢主，他让我们学的功课不都是在我们祷告蒙应允的时候，而很多是在我们祷告是经过坦白迫切的祷告而没有蒙应允的时候他让我们学到的。如果你没有坦白和迫切开始这个祷告，可能你不蒙应允的时候你就为自己找了很容易找了一个借口，我也没有那么特别想。不要怕这个祷告神给你一个否定的答复，最怕是我们来到了神的面前没有一个完全相信他的心。那如果你说 所以如果你说我还不怎么懂得祷告没有关系，今天的这样信息就是希望鼓励你说，就算你还没有掌握很多的技巧，没有掌握很多祷告的经文，没有能够出口成章口若悬河，神要的不是花言巧语的成功，那希望呢是能够你来到礼拜四的祷告会里面，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在祷告里面有一起跟神的互动，让神借着这些祷告来给我们每个人生命得到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信实可靠的神，当我们向你祈求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因着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主，在当中还有一些朋友还没有认识你，但是他们也曾经为他们的需要祈求过，也曾经得到你肯定的答复，让他们可以相信你是一位愿意垂听祷告、愿意赐福施怜悯的神。求你帮助他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更进一步的来寻求你是谁，为什么你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而得到你最大的祝福，就是你自己要给我们的救恩。主，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也求你带领我们在每件事情上能够回到孩童般的信心，能够向你毫无保留的把我们一生需要都摆在你的面前，也求你掌管我们一生。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主一切的恩惠，一切的喜乐荣美，来为信靠顺服者预备。只要信靠顺服，请大家起立。